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是的，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感谢主，在过去的日子，您和真儿一起凭着信心呢，我们来仰望神的恩典，来学习有关于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真理。真儿和大家已经看了基督教教育的定义，也就是说在基督身体里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今天真儿又再次的和您来复习，然后呢，我们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了基督教教育的发展。从第六课开始呢，真儿带大家看了基督教教育的神学基础，我们从认识神和认识人的角度来进行一些解释。那么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呢，真儿和大家看了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第一个组织基础呢，是我们的教会，这是一个更宏观上面的一个基础。那么今天呢，真儿会从一个更细微更微观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就是我们的家庭。那么如果亲爱的好朋友，您手头还没有真儿为您预备的非常详细的讲义和大纲呢，赶快写信来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索取，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么真儿会尽快的请同工把您所需要的讲义资料或者是一些书籍寄到您的手中。好的，今天呢，在开始之前，真儿又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我们求智慧，求帮助。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要因着你信实的公义呢，使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进入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的第九讲。主啊，这全是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你设立了家庭。主，让我们每个人从小有一个爱的环境，通过这个家庭的爱来认识你对我们的爱。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这实在是有极大的奥秘。所以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在查考家庭作为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向我们隐藏的那测不透的奥秘。主，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意听的人、讲的人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儿今天带领大家再来先看一看。我们知道基督教教育呢，是在基督身体里面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把这个定义记在心里面。那么在过去的几次课程当中，真儿常常提及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完整的、全面的基督教教育。既然呢，是在基督身体里面所进行的一切行为活动和互动，很自然呢，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实际上来说呢，甚至成为比教会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的场所。为什么正儿敢这样说呢？这样的说法也许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啊，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觉得教会应当是首位的哈。很自然，我们爱主，我们服侍主，我们侍奉主，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教会的侍奉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神喜悦我们的侍奉。但是对于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来说啊，对于一个组织基础的单位来说，教会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教会生活仅只是我们一周的两天时间啊，顶多周末的时候啊，或者有些时候周间的晚上啊，进行教会活动团契生活。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考虑过，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通过礼拜天啊、周末在教会的团契当中啊，那小小的时间来进行的。 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当是正儿以前讲过的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每一天每一个时候，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能够体现出基督徒的生命来。所以说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啊，就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做何事，我们都是主的人。很自然，这样一说您就会理解，哦，原来在家庭当中，家庭是一个更重要的基督教教育的场所。因为您所生活的环境，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整个思考方式，你的为人处事原则，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有着家庭背景的影响的。还有呢，在上次正儿讲到教会作为基督教教育组织基础的时候，曾经提过哈，教会不仅只是教堂啊，周末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叫做教会，是不是呢？不是的，教会乃是一群蒙召的人。这样看来，一个家庭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教会。正儿这么说，为什么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可以体现出教会所有的职能。哎，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传道啊，有教导啊，有崇拜啊，有团契啊，有辅导啊，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啊，肢体彼此相助啊。那么刚刚讲的是不是教育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体现呢？这儿提醒大家，在家庭里面哈，我们也有领导，也有顺服，也有教导，也有布道，还有言传身教，更有一起的崇拜啊，有彼此的团契生活，彼此的辅导协助等等。您看看在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有非常美好的教会生活的体现呢？所以正儿说啊，家庭呢是从最微观最细腻的一个层面来进行好的基督教教育。所以说这非常的重要，正儿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家庭是好的基督教教育的中心。以家庭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才是一个全面的讨神喜悦的基督教教育。今天正要带大家先来看看啊，基督化家庭的教育观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晓得历史告诉我们，基督教教育呢是从犹太的宗教教育传承的理论和实践哈。其实这儿在以前几次课程当中呢，反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了基督教教育，这儿就提醒了大家哈，在旧约当中呢啊，旧约的宗教教育基本上呢是在家庭当中来进行的。犹太民族啊是神的选民，他们生活的现实呢和他们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啊，他们的生活哲学，也就是他们在每一个生活层面当中都会努力的学习去认识神、敬畏神，并且遵行神的律法，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哲学。由此可见，犹太人是何等的执着在啊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去实践他们所信奉的这个教育理念哈。他们过的真的是一个敬虔的、符合神心意的一个有很好的家庭教育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哈，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开始呢，一直到耶路撒冷圣城被毁为止哈，犹太人呢其实并没有正式的学校。那么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呢，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在家庭生活当中。那家庭很自然的就是他们宗教训练啊，还有他们接受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机构了。父母亲呢就是老师，其次呢就有族长啊、先知啊、祭司啊、圣人啊、诗人啊等等的。可是家庭呢一直是他们最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啊。那么在圣经创世纪18章19节里面记载了，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这样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众子和眷属遵行我的道，并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家庭有特别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呢就是要亚伯拉罕的家成为一个实践宗教教育的家庭，一个与世俗分别出来啊，分别为圣的家庭。因为呢他要让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甚至是亚伯拉罕的眷属，也就是说全家人从老到小，从上到下，从男到女，都可以遵行神的道并行公义。所以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是符合神心意的。那么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呢，它的中心就是在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家庭当中得到成全。 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这自然表示说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密不可分的结合。我们从犹太人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事实，就是说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生活以致他们的生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啊，他们不断地强调学习圣经的必要和重要性，而且呢，同时他们也深信上帝的话语能够引导他们世世代代的儿女都行走在符合神心意的正确的道路上。因此呢，数千年来哈，无论是为人父母的，还是文士啊、先知啊、祭司啊，甚至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呢，都牢牢地把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提示的这个基督徒的聚会，都常常的以家庭敬拜的方式来进行。我们都知道很多家庭呢都是全家归主了哈，每一个信奉耶稣的家庭呢都非常注重家庭的宗教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福音书中常常看到父母亲呢都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圣殿学习献祭的事情，还有父母亲啊、长辈啊带着孩子去聆听耶稣讲道，并且呢领受耶稣的祝福。那么基督徒的父母除了要遵循在主里管教和养育儿女的观念啊，还要加强他们的道德行为方面的操守还有教育。所以说啊，当时的家庭和教会之间的互动甚至是联合完完全全是成为一体的啊，并没有完全的把分开来说家庭就是家庭教会就是教会啊。实际上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呢就可以过教会的生活，那教会呢也是一个大的家庭，有家庭的生活。今天真儿要更加详细的带大家来看看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有关于家庭这一部分哈。我们需要把这个理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知道，以家庭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是讨神喜悦的，是非常好的正确的基督教教育。下面呢，我们看文化变迁当中的家庭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会带领大家看看在过去200多年当中我们面临了整个社会的大变迁，或者可以说是文化的大变迁啊。为什么这样要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我们开始了工业化啊，大都市开始渐渐的形成啊，不再是以农村为中心啊，乃是以城市为中心。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消费也在不断的增长啊，服务业呢也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而且整个家庭呢不再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而是渐渐的慢慢的以这个子女为中心了。还有呢，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渐渐的在增高啊，知识爆炸啊，很多人提出口号说知识就是力量啊，再也不是说依靠神才是力量的来源了。还有啊，自动化的产生，这一切都导致了一个宗教影响力的衰落。那么刚刚这儿提到的这一切都成为文化变迁当中的一个主流，那么家庭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变迁当中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和谐啊，不受冲击的那种状态都失去了。我们的家庭如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儿带大家看看这5点的变化哈。第一，婚姻呢它从一种组织关系变成一种伴侣的关系，婚姻伴侣的关系从一个固定的角色变成一种流动的角色哈。此外呢，核心家庭开始排挤原来那个扩散式的大家庭为主的那种方式。第四呢，就是一个人决定变成两个人共同决定哈，从此以后一个人家庭里面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了。第五，婚姻呢从圈内走到了圈外，这儿会一一的解释这5种变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婚姻从组织关系变成了一种伴侣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的婚姻呢都是以伴侣为首要的哈，以婚约为辅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真儿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哈，我们的神学立场是强调肯定一种伴侣关系的，没错，是相爱的伴侣关系。然而同时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婚约的关系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以前那种外表的强制，或者说婚约的那种强制呢，已经无法维系今天的婚约关系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婚约是从里面发出来的那种约束力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婚姻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从里面要承认这种伴侣的关系，从里面承认这种婚约的关系，才能够约束维持我们的婚姻。因此原来婚姻的那种组织关系已经渐渐变成了现在的这种伴侣关系了哈。那么第二呢，第二个婚姻的这个变迁是什么样的呢？第二就是婚姻的伴侣关系从原来的固定角色演变为现在的流动角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过去啊，很多的妻子都扮演了比如说家庭主妇啊、相夫教子这样的一个角色，如今呢，这些妇女往往要扮演双重的角色。相信在中国的内地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一边呢要做家庭主妇，一边呢还要养家糊口，在社会上去工作。做丈夫的呢也是身兼数职啊。总而言之，是为了适应文化上的需要啊，丈夫和妻子都同时间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多重的角色。那么第三个婚姻家庭的变化呢，就是核心的家庭开始代替了扩散式的家庭，或者说是甚至是排挤扩散式的家庭。什么叫做核心家庭呢？就是两个父母带着几个孩子。那么扩散式的家庭就是一家人几代同堂啊，这叫扩散式的家庭。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城市呢渐渐的扩散了，家庭呢也开始渐渐的远离了哈，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因为他们没有父母亲或者是家里面其他的亲属的搅扰，使丈夫和妻子在核心家庭里面的关系呢更为密切。然而同时呢，这种核心家庭也限制了大型或者是扩散性家庭对孩子的那种有力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对父母亲的孝顺从哪里学来呢？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孝顺，从他们的言传身教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孝顺父母。然而现在这种扩散式的家庭教育呢，渐渐已经没有办法实施了。很多时候由父母和儿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经开始排挤那种扩散式的家庭。比如说正儿现在自己身居在北美，那么父母亲呢有些时候在美国随着姐姐，有些时候呢在中国的内地，那么很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那正儿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有自己的家庭，那么自己的家庭很快会有自己的子女，那我的孩子正儿在想，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呢？真的是因为正儿没有机会在他们面前孝敬我自己的父母。那么正儿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呢，父母亲真的给正儿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爱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姥姥姥爷，他们的这种孝顺的心啊，就遗传或者是可以说潜移默化的在正儿的生命当中扎根。所以一个扩散式的家庭实际上对孩子是非常有利的影响啊，虽然可能对夫妻关系有一些搅扰，不过呢这些都是有利有弊的。那么第四点婚姻的变化呢，第四个婚姻的变迁呢，是婚姻已经从一个人的决定成为两个人的共同决定了哈。以前我们的婚姻呢强调一切顺服，随从这个遵从丈夫或者是父亲的决议，但是现代的婚姻呢，双方都必须要知道如何来维护双方的良好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双方的沟通一起来解决处理家庭问题的。实际上这一点呢真的是比较好的变化。好了，这儿再来带大家看看第五点，婚姻逐渐的由圈内走向圈外。什么意思哈？以前的婚姻呢基本上都是有相同的本质啊，相同的社会背景啊，相同的宗教信仰的这样的两个家庭结合起来，两个人结合起来成为夫妇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门当户对哈。而现代的婚姻呢却跨越了国界、国籍、宗教、种族等等的因素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使社会虽然呢有民主化，但却同时呢使一般人对宗教失去了一种敬虔。 也就是说任何的宗教都差不多哈，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对真理的严肃严谨的态度。总而言之，整个家庭呢就在文化变迁当中不断的在变化。然而在无论是在过去啊还是在未来啊，我们都相信家庭呢一直是在文化变迁当中屹立不动的，也就是说非常的稳定的一个结构哈，家庭一直都是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啊，家庭的稳定性是建立在一种爱的创造当中，因为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当中说了哈，他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那么在以弗所书5章21节当中，保罗又说丈夫和妻子啊，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曾经呢，有一位德国的权威人士啊，把这节经文解释为啊，把你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尽自己的本分。那么还有人呢，用非常有趣的话来比喻说，哇，还算好啊，家庭不是从某些大型的工厂制造出来的，家庭的形成呢，乃是因着男女间互相吸引的那种爱，使他们二人因着爱情结合成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的婚姻。那么两个人都希望啊得到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呢，为人父母的就更要挑起养育孩子的任务，同时呢这对男女必须维持两个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才能够共同的担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而且呢他们亲身体验到了说，原来家庭就是神创造男女时候的那种心情，为人父母的心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教育方式就是给年轻人一种属灵的价值观。也许科学会告诉我们说世界是怎么样运作的，但是呢，神却告诉我们世界为何运作，以及生命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啊，根据很多研究的报告显示，家庭比其他地方更能够有效地让我们明白这些目的。那么作为教会呢，除非他能够更关心更明白你的肢体每天的家庭生活的情形，否则这间教会绝对无法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星期领受1小时的生命之道根本是不够的。我们在星期天宣布信仰的一些真理，但是呢在周间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呢是非常脱离的。哎，但是感谢主啊，令人欣慰的是，在很多很多的成年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呢，他们能够重新的来学习明白神的心意，以及神呼召他们在家庭里面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啊。他们都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啊，个人与神的关系，每个人呢都必须成为将这个信仰将这个生命带进到家庭里面的人。那么在神的智慧当中，家庭是每一个人经验到这个神的主要的训练单位。也就是说，家庭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基础场所，因为家庭所带给每一个人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方向。虽然一个人他一生会有戏剧性的发展变化可以从童年时代就看出他一生的端倪，可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对他个人的影响会在他一生当中的任何时段都留下印记，就像是信封信纸上的水印一样哈，在他个人历史上的每一页都会反映出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力来。娟儿自己呢是出生成长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娟儿相信自己今天有机会来服侍神娟儿对神的性情、对神的事情、对神的国充满了激情和热爱或者是一种天然的独信不疑的这种信心，全是由于娟儿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娟儿自己呢，从小的思维方式啊、人生观啊，都已经牢牢的被神借着我的父母亲、借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借着我的家庭所抓住、所改变、所铸造、所磨练、所得着。因此啊，真的觉得家庭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巨大的。 那这儿把它归结为三点哈。第一，家庭的影响力呢，是因为它提供了生命的教育，而这种生命的教育呢，是使我们有机会回到生命的源头，生命的创造主那里。第二点，家庭的影响力在乎于它提供了爱的教育，也就是从父母之间的彼此相爱，一直到父母亲对子女之间的爱啊，到子女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爱，以及对邻舍的爱，对亲朋好友的爱，还有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的爱，与教会肢体的爱。因此一个家庭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爱的教育，使人的生命、人的智力、人的灵里面的情况呢，全部都在爱的浇灌当中得到成长，得到培育。亲爱的好朋友，那么正儿再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家庭的影响力啊，在乎于它提供了一种行为的教育，也就是关系的教育。这种关系的教育并不是口头上的教育，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教育是一种文字上的教导啊，或者是一种知识上的灌输啊。但是实际上啊，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是基于一个家庭中的道德与属灵的气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一种行为关系的教育。我们能够常常记住的是，人用他的言行、他的人格为我们做出榜样的教育，使我们与神、我们与父母、与弟兄姐妹、与子女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教育呢，使我们更加能够明白，更能够成长。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让一个孩子认识神，他们怎能够对这位创造主、这位救赎主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想法和概念呢？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一定有责任把这位神介绍给我们的孩子，并且要给他们爱、信任、夸奖、鼓励，还有那种赞赏的眼光啊！很多时候学习并非是靠言语，乃是模仿。也就是说，父母亲在家里呢要言传身教，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会成为我们子女与神关系的一个对照，因为他们会来模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和沟通。那么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呢，正儿会给大家来宣读这样的一首诗，盼望这首诗能够成为您在家庭里面进行好的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准则，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以它成为我们的祷告一个警戒。这样就把这位家庭教育专家所写出的几句经典名言送给大家，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非难中，他就知道如何定罪；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中，他就学会打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恐惧中，他就充满忧虑不安；如果一个孩子生活中充满同情，他就学会自我怜惜；如果一个孩子生活中充满荒谬，他一定会感到羞耻；如果一个孩子生活中充满嫉妒，他就学会了恨；如果一个孩子生命当中充满了耻辱，他就永远有犯罪感；如果一个孩子生活中充满了鼓励，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值得居住的美丽的世界。